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48讲，今天王老师将继续从罗马书看救恩论。上帝给了我们真实的信仰，使我们完全的依靠他。毫无疑问的，他因基督的缘故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有真正的快乐。罗马书6:14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亲爱的朋友，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知道律法是好的，但是虽然律法好，我们却常被罪借着律法来试探我们。虽然我们无法不遇见试探，无法不绊跌，但是我们却可以因为上帝的帮助而不让试探胜过我们。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实在是软弱的，虽然我们靠耶稣基督能够得胜一切，但是我们这个软弱的肉体不能时时都得胜。一无是处的我们，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能有现在的生活呢？我们应当要不否认自己是罪人，却要拒绝律法，否认他的要求，这真是难啊。朋友，来，我们听课。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再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罗马书关于救恩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在前面几讲已经提到人的罪恶，这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主题，所以需要救恩。然后第三章的后面到第五章提到神的救法，这是救恩的内容。然后从6:7-8讲到是救恩的结果。我们第六章的时候提到结果，我们是已经跟主同埋葬同复活了，我们可以胜过罪恶。我们今天要谈的另外一个主题在第七章是胜过律法主义，胜过律法主义，或者说胜过律法负面的作用。我们不能说胜过律法，因为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对我们原来其实是一个约束就是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请打开圣经第七章，然后再来归纳这其中的重点。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好，这边提到用一个夫妻的关系做比喻，提到婚姻的关系，到有一方死亡的时候，那么婚姻关系就自然结束了。那还未亡人，那个还活着的，他有那个自由啊，可以另外跟别人结婚，不算犯罪。他用夫妻做比喻啊，然后呢，到第四节的时候，可能有人就搞混了。那是不是现在律法已经死了？不是这个意思哈。虽然前面说丈夫死了啊，妻子有自由改嫁别人，可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是这个丈夫就是律法，那妻子就是我们。那么现在丈夫死了，律法死了，那我有自由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他这边讲的刚好相反，他不是说律法死了，他说我们死了，我们死了，我们死了以后，丈夫不能管我们了啊，我们已经跟基督一起死过了，我们借着基督的死，我们已经死过了，所以律法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了。他再也不能控告我们是个罪人，再也不能定我们罪了。而律法有很多负面的作用，我们也不会受他影响了。所以我们现在受律法是该死，而我们死过了，死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了丈夫，已经死了吧。可是死了以后，基督又让我们复活，所以现在活着的是有自由了，因为那个老我是属于这个律法之下的，我现在这个新我，我有自由了，我已经死过了，现在死的时候婚姻关系结束了，现在是活的，现在复活了这个新的我，我有这个自由可以归给别人，归给谁？归给那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就是基督。我们现在的老板换了，我们的主人换了，我们原来是属律法，在律法之下，我们现在是属神，或者说属基督的。属基督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结果子归给神。律法里面没有什么果子，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守律法也不错，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生命的果子啊，没有真正这个属灵的果子。虽然我们看见那一个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说他按照律法他是那么的完全，我们看见那一个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说他从小就守律法，守得很完全。这个守得完全的，当然比不守的人好很多。可是他们并没有办法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归给神啊。所以律法是有它的限制，有它很大的限制。但是现在呢，我们归给基督，我们可以结果子来。好像上一章所讲的，我们结出成圣的果子来，在这章也提到，有生命的人，生命是会开花结果的。好，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第五节说，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里面发动，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好，现在他开始讲到，以律法，或者说靠律法，有什么毛病？有什么副作用？有什么缺点？律法是有它的副作用的，是有它的缺陷的。这边提到第一个缺陷是什么？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里面发动，结出死亡的果子。请不要误会，这个是律法来产生私欲。因律法而生，看这五个字啊，会产生一个误解，这律法叫我们去犯罪，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罪利用律法，律法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可是因为有罪性的缘故，就偏偏说，谁说不可以，我要试看看，就像当年夏娃犯罪一样。所以不是律法叫我们去犯罪，而是说律法被罪利用，结果呢产生很多的恶欲，不好的欲望，就是想要试探律法，想要违背律法的那种欲望，结果呢这个欲望在里头发动，结果就产生死亡的结果来。那是以前的情况了，但是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死了， 我们借着基督，我们跟基督一起死过了，现在已经脱离了律法，律法不再是我的主人了。让我们服侍神已经不是按照这个遗文，就是律法的那个旧样，我们乃是按照心灵的新样。心灵原文就是灵啊，按照灵的新样，不是按照律的旧样，律法的旧样。那以前律法这里提到这一个律法的另外一个缺陷跟毛病是什么？它是遗文的旧样。为什么旧的要废掉呢？因为它实在没有力量，而且它是比较属于形式跟遗文的，是属于字句的，不是属于经义的。现在在新约才是在灵里面，旧约的圣灵是有他的圣灵，但是如果只照那个律法而没有去看见背后所预表的基督的话，那么它只是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是没有力量的。我们现在呢变成一个真实灵的新样，这个灵是表达我们的内在是由衷的，是真诚的，是这种心态反而可以做得更彻底。如果只是外面遵守的很有限，你里面因为爱的缘故从心里面来遵守，守得更彻底。好，第七节再提到这个律法，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前面虽然提到律法有它的缺陷，有它的缺陷，可以这个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肢体里面发动，可以产生这个死亡的果子，有它的缺陷。可是律法是不是罪呢？这边说断乎不是，只因非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戒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好，我们先暂时看到这里。刚刚我们在这个第五节那边说，第五节那边说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里面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刚刚说这个意思不是律法叫我们去犯罪，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到底在是什么呢？其实现在这个第七到第十节就是在解释这个意思，提到说这个律法怎么样被利用，所以可以看见律法的缺陷了，它可以被利用。律法我们不能说它本身有什么罪或什么错，可是它却是有它的这个危险性，它可能被利用。所以我们不是反对律法，而是反对律法主义，因为律法实在有这么多的缺陷。这边提到律法怎么样被利用，他说律法是罪吗？第七节断乎不是，但是如果不是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律法，所以律法有个效果，就让我们知道罪是正，它律法不但不是罪，而且可以让我们知罪。好，律法有它的效果。那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所以律法可以指出我们的罪来啊，这是它的功效。但是呢，它也有反面的效果，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这个不可贪心是十戒的最后一条，十戒最后一条是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奴女、奴婢、房屋等等，不可贪恋。那你光是知道不可贪恋呢，可是罪却借着这样的戒命就故意叫我们那边说不可贪别人的那些奴婢、牛驴、妻子、房屋等等。那他说不可以，可是你看别人的就觉得哎呦好想要啊，就产生一个试探， 这边说不可以有这些，那你偏偏说我要去得看看。好，这就是罪借着这个贪心，那么利用机会，利用这个戒命，借着这个戒命叫主观贪心在我里面发动。那接下来提到一个很需要解释的话语，他说没有律法的时候罪是死的，这在讲的是说这个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还没有颁布律法，虽然有一些规定但是呢在那时候还没有整套的这个律法。这也很可能是在指第九节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以前没有律法，这很可能在讲我们在童年的时候还没有懂这些律法规条的时候，那样天真，那样单纯。耶稣说这小孩子的天使常常在天上和我的父见面呢，是很单纯很天真的。我们本来还不懂这些诫命律法的时候反而是比较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的时候罪活了，我死了。我后来懂一些很多律法了，但是因为罪性也渐渐盖过原来的天真了，发展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罪性利用这些律法叫各种不好的念头肆意在我们里面发动，后来我们犯罪就死了，被上帝看为死人。所以呢，我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律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没有律法很可能刚刚讲过是还在天真的时候，童年的时候，或者说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但是犯罪以后有戒命，有戒命的时候罪利用戒命来引诱我们，结果呢，不但不是得救反而死掉了。怎么办呢？第十节，那个本来叫人活的戒命说你要这样这样就会活着，要那样那样就会死亡，他的目的叫我们活，可是反而叫我们死。这不是律法的本意，而是说罪利用律法的结果反而让我们死了。第十一节，因为罪趁着机会借着戒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他引诱我，我果然犯罪，结果死了，死路一条，最终之乐是暂时的，后来却有死亡的后果。所以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戒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啊，叫罪因着戒命显出真是恶极了。好，所以这边说其实律法是好的，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第七节那边说还律法可以让我们知罪，对不对？另外在第十四节还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所以律法不是负面的。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律法没有叫我们犯罪，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是属灵的，属灵的。十四节律法是可以叫我们知罪，这是第七节。所以律法有这么多好处，可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律法那么多反而被罪利用，你罪利用这些许多的律法反而让我们犯更多的罪。所以这里再看出靠律法或者说律法主义是不行的，是不行的。原来我们原晓得第十四节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律法的来源是灵，是神的灵，是好的，但因为我是属肉体的，所以这个属肉体的面对律法并没有得到力量，反而得到这个罪利用的时候，罪来试探，有时候还借着律法来试探我们。所以看出我们是已经卖给罪，意思说我们原来是那么软弱没有主权的。接下来他就来描写这种靠律法的光景。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不是我所愿意的， 我就应承认律法是善的。好，知道这个不好，不有一个不愿意之心，表示说因为律法还有它的功效，律法告诉你说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可的，所以呢啊，就是不愿意。可是不愿意，后来呢，后来却去做了，就比如说你一方面不愿意，一方面却没有力量去拒绝。所以不是这个律法的问题，而是因为你本来已经卖给罪，因为罪在我们身上原来是主人，是主人，那么罪就利用律法来害我们，所以你反而去做一些你所恨恶、你所不愿意的，你所愿意的呢，你反而不做，那么你在这时候感觉痛苦，那么这其实就已经发现律法是善的，你知道这是不应该，就表示律法本身是好的，它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你知道善恶，却去行恶拒善，这可见这不是你啊所愿意的，是罪所造成的后果。好，那很多人对这个很有兴趣，到底这是在讲信主以前还是信主以后啊？我们暂时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一点再说啊。我们现在所处理的是什么？是律法主义的问题。不管是信主前、信主之后，凡是靠律法的，就是有这些毛病；太律法主义的，就是有这些副作用跟问题。无论信主前或信主后，好，这样子。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有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好，这个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经验，每个人都有。很多人不断的立志，在一年开头的时候啊，或者一学期结束的时候等等啊，常常立志，可是后来呢，还是犯同样的错，好像猪又跑回去泥巴里面滚，好像这个狗又转回头去吃它所吐出来的食物。因为猪的生命没有改变，它就喜欢泥巴；因为狗的生命改变啊，它就可能回去头去吃那个不干净吐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我们的立志其实是很软弱的。所以会怎样呢？如果不是靠神的话，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所不愿意的我去做的，那我去做了，那就不是我做的，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好，这里没有讲信主前信主后，但无论信主前信主后都有罪。信主前的罪是被赦免的，信主后我们的罪性啊，其实还在。所以如果没有靠神的恩典，而是靠律法的话，我们很可能又软弱了，那个罪性又可能利用律法来叫我们犯罪了。那个不是我愿意的，那表示说这个我们知道去顺从他是不好的，可是却去顺从了，那就发现那个罪真是罪啊。所以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又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这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就是里面有两股力量啊，这个来互相拉扯。我们基本上应该是喜欢神，喜欢善，可是却好像那么软弱，被属肉体的那个律把我们掳去了。所以呢，保罗在这边感叹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歧视的身体呢？很多人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就真的很软弱了。其实我们应该看下面一句，感谢上帝，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好， 这边提到那种挣扎过程的痛苦，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他知道什么是神的意思，什么不是神的意思，可是偏偏去顺从那个不好的，所以他觉得好苦，这种挣扎好苦。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结果，结果是什么？靠着上帝就可以脱离了，这才是更重要的一节圣经。所以我们的内心可以靠着神顺从神的律，如果我是靠着肉体，我靠着律法，我们其实是顺从罪的律，是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才得到释放，才脱离罪跟死的律，这是八章一节到三节。肉体因人的软弱其实是有所不能行的，这是第八章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线索，跟关于这个律法主义的一个答案。我们今天这一章的圣经有一个主要的焦点在这里，就是律法主义这个问题。刚刚后面那一段很多人在辩论说，这到底是在信主以前还是信主以后呢？如果是信主以后，为什么会这样子软弱呢？如果是信主以前，可是他怎么可能那么说我喜爱神，喜欢神的律呢？23节，没有信神的人其实并不是喜爱神的律啊，没有信神的人其实不清楚神的律。所以其实这一段如果把时间耗在来辩论说这是信主前或信主后，那不是很聪明的，那也不是很必要的。其实保罗既然没有交代清楚信主前还是信主后，保罗既然故意不把它讲清楚，我们就不要以为信主前信主后是最关键的。信耶稣当然是人生最关键的事情，但是关于这一段所描写的软弱跟挣扎，其实是在讲什么？讲律法主义。无论信主前信主后，如果你是很律法主义的，你信的时候如果还是这样子，那你很可能就有这些律法主义的副作用都会成就在你身上。这可以说是从保罗信主以前一直延伸到保罗信主的初期，很可能都在这些挣扎里面。他信主以前他是很靠律法的，他是在夸律法的，他是无可指责的，他是那样子的，在旧约是多么的热心的，是那样子的被称赞的，比同门的那些都更有长进的。所以他原来因为做得很好，所以呢他很可能在信主前是那样子的强调律法，是那样子的夸自己，那样的律法主义的。可是因为在那个背景里面实在太深了，实在太深太久了，所以他虽然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耶稣了，可是他很可能在信耶稣的初期那几年也很可能还是相当律法主义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信主就那么样有热心要做见证了，在大马士，在耶路撒冷，他都那么热心要做见证，可是马上产生很大的危险，那么也是神的意思，后来就把他送亚拉伯旷野，又回到大树的故乡。这有几年的功夫就这样过去了。他本来就被拣选要当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上帝并没有马上派他出去，让他有段时间回去重整他的信仰，也是建立一个福音的救恩的纯正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有几年的重整的时间，然后巴拿巴才想起了他，想到了他说哎，现在我们有感动要做外邦宣教，应该把那个保罗找回来。当巴拉巴想要保罗的时候，其实好几年已经过去了。当把他保罗找回来的时候，来到安提亚教会，请问有没有马上差派他出去宣教呢？也没有，在安提亚教会又留了一年。老早就知道他是外邦的使徒了，可是却又留了一年，做什么？就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工作，一年之久，好好把圣经。不但教旧约圣经，那时候新约也陆陆续续写出来了，他也来研究神的话，做一个教导者，做一个教师的职分，一年之久。 然后他跟巴拉巴才被差派出去宣教。所以这么漫长的过程为什么？因为他有很深的这个犹太律法主义的背景啊。有这些背景，要一个再教育的功夫，一个改造的功夫。所以很可能他信主的那头几年还是很律法主义的，所以就会有这么多的挣扎和痛苦，有这么多软弱跟感叹。可是最后呢，最后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不是永远我真是苦啊，一直在被我软弱啊，我痛苦啊，不是的。他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所以这才是重点。挣扎是一个过程，信主前有，信主之后也有，但是重点是什么？唯靠基督，唯有依靠基督，专心依靠基督。这不但对保罗这种律法背景的犹太教主的背景的很有意义，对我们华人教会中国教会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中国教会的文化背景也是很像犹太教的，中国教会文化背景也是很靠自己，也是很律法主义的。其实以前啊，整个文化的主流是这个靠自己就可以成圣的，内圣外王，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好像把自己的心思意念这样修炼啊，锻炼好啊，就可以修身，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哇，这个很骄傲的，靠自己就可以成圣了，这是很人本主义的，也是很律法主义的，有一大堆的伦理规条，好像好好吃好好干啊，就是一个圣人了。这种靠自己的很人本的精神，在中国教会包括家庭教会也是一样，或者说特别严重，都是这个人本主义是很主流的，律法主义也是很强调的。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人说啊，教小孩子说在教会里面啊，你要乖，上帝才爱你哦，其实这是不对的。保罗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是自己先做好然后上帝才爱我，其实我们要承认自己靠自己不靠律法根本是做不好的，我们必须依靠神，我们才可能变好。这种察觉到靠自己不靠律法是不行的，这种察觉，这种觉悟会让我们强调神的恩典，强调神的主权，会让我们不但在信耶稣那一天信耶稣，在信耶稣之后也感觉天天要信靠耶稣。如果太强调律法，强调很多规条，强调一些外在的规条，那么有很多副作用。第一个会给别人很大的压力，他自己很努力很严肃的去做，也做得不错，其实他另外一个副作用出现的，他做得不错的时候他会有种属灵的骄傲，其实这句话不存在，骄傲就是不属灵了，属灵其实不骄傲了。可这些讲究律法而做到的基督徒呢，他就觉得我做到了，哇，那对自己就有一种高度的评价，那么对别人呢，相对的就会产生轻视的心理了，会有轻视的心理。所以这一种属灵的骄傲，这是律法主义基督徒的一个副作用啊。另外呢，他很努力，他很讲究，可是他如果做不到啊，他就会过度的责备自己，会太气馁了。这个也是魔鬼的诡计。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真的什么软弱或错误，我们赶快悔改认罪，求主赦免就是了，不要再犯，而不是在那边整天唉声叹气自责，一直责备，天天在那边叹气说我软弱啊，我软弱啦、啊、我与神隔阂啦、啊、神不要我啦、啊、等等，一天到晚这样，这是魔鬼的诡计啊。新约通往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应该跟神是亲近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 老是觉得自己很污秽，整天觉得自己污秽不堪，与神隔阂，这应该是魔鬼的诡计，而不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太强调律法会有这样的副作用。我们刚刚提到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说给别人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你有你的背景，按照你的背景跟努力你做到了，那别人的背景说别人没有做到你所做到的那些层次，那你就可能一直给人家压力，那这其实也不是神所喜爱的。我们应该责备该鼓励的，应该对别人有责备有鼓励，但是不是只是说我做得这么好看你这么差劲啊，不是这种骄傲，也不是这种压力，那是不对的。这个强调律法的，甚至于把很多相对的东西绝对化了，定出很多没有圣经直接根据的规条，然后去把它当这个真理这样子来教导来传授啊，这个太强调律法，你就自己会定很多的律法，然后就把这些律法都当作绝对的。就像耶稣那个时代，那些律法主义者啊，安息日做一大堆繁文缛节细节的规定，结果老早就失去那个心灵的新样，那个真正的内涵，而只是变成遗文的旧样，只是啊在外表上来守的，所以这个变成不活泼了。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靠律法的话就变成比较形式，其实也是比较效果少的，甚至于是有副作用的。因为中国教会有很深的这个中国文化这种人本主义这一种这个靠自己的风气，这种律法主义的精神，所以我们也特别在这一点上面啊来呼吁，我们真是要看见神的主权跟神的恩典，我们要时时刻刻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唯有靠神的恩惠，天天有一个谦卑仰望神依靠神的心，我们才可以真正来胜过律法主义的这许多的副作用跟毛病。我们也要来分辨我们所教会所推动所进行的这许多的教会的传统里面有多少是圣经直接的教导，有多少是人的传统，而这些传统是不是都是有益的。传统不一定是坏的，但如果有一些是人看为好而实际上不合圣经的总原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摒弃，我们要直接做那有圣经根据的事情，仔细去看就已经做不完了。那些不太有圣经根据的自己定出来的很多繁文缛节，有时候会让我们掉进啊这一个泥沼里面，搞得越复杂了，而却没有达到属灵的果子来。这是第七章关于律法主义的一些问题。律法的正面是什么？它是良善、公义、圣洁、属灵，是让人可以知罪的。律法主义的负面是什么啊？就是软弱的，只知道而做不到，知易行难啊，这是他的问题。我们今天关于胜过律法主义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一讲要来进入第八章，求神带领我们在罗马书的查考里面对救恩有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律法说你是罪人，想想，是，我是罪人。再想想，如果我否认，我就必须站稳。可是圣经既然说了我乃生在罪中，我怎么能否认自己是罪人？我有什么理由否认呢？当然，在我自己里面是找不到理由的，但在基督里面是有理由的。耶稣基督给了我拒绝律法的权柄。朋友，听了今天的课，你有什么想法吗？律法就如诫命，它教训人，让我们认识人，也认识自己。 人只可以借着律法承认自己不能行善，在自己的能力上绝望，因为律法必得成全，不叫一点一划废去，不然人呢就要被定罪。如果我们是在律法之下，那就是没有希望，就实实在在的心虚了。幸好我们有神的应许。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我一样越听越想听王老师讲的救恩论呢？那么别错过明天系统神学100讲第49讲，王老师再一次从罗马书谈救恩论。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